大大的使用他的话语在我们每一位的心中。我们先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五章，在第一节，圣经说众人拥挤到耶稣面前，要听天主的道。耶稣站在哥尼撒勒的湖边，见有两只船泊在湖边，打鱼的人离开船，洗网去了。耶稣就上了西门那只船，吩咐乘船的校尉里岸。耶稣就坐在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将船摇到水深的地方，下网打鱼。西门回答说：父子，我们昼夜劳苦，并没有打着什么。如今我遵你的命下网。刚一下网，就圈住了许多鱼，网几乎裂开。就照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了，就将鱼装满了两只船，船将要沉下去。西门彼得一见，就俯伏在耶稣脚前说：主，离开我，我是罪人。西门和他同伴见打了这许多的鱼，都甚惊讶。西门的同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都惊讶。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将要得人了。最后一节是一节是很关键的。他们将两只船拉上岸去，就撇下一切所有的跟从耶稣去了。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全为耶稣撇下一切的门徒，全为耶稣撇下一切的门徒。好，我们首先一起做个祷告，然后我们开始学习天主的话语。我们天上的父，我们很感恩，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能学习你的话语。天主，我们相信我们手里的这一本圣经是你赐给我们的，我们也相信每一句话、每一个词汇都是你感动人写的，因此呢，我们知道是真理，是可靠的，是无误的。我求你带领我们每一位，求你带领我，使用我在今天的讲道的时间。我也求你感动所在的人，求你感动我们信徒。我也求你使用你的话语在我们中间的还没有信主的人。其实我们知道我们人是没有能力改变人的，但是我们相信你的灵是大有力量的，你的话语是大有力量的。因此呢，我们今天求你使用你的话语在我们每一位的心中。我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路加在这一段经文给我们记载了一个钓鱼的故事。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钓过鱼，那可能在黑龙江呢，在哈尔滨呢，也可能钓过，最起码熟悉，看过人钓鱼，或者是自己也去钓过。那么我们老家呢，我天南西州呢，我小的时候老跟我爷爷出去钓鱼。那我们家是一个特别愿意而特别喜欢钓鱼。那么我爷爷小的时候为什么钓鱼呢？因为要吃饭，他小时候没钱，就靠着打猎钓鱼吃饭，那时候，所以他特别厉害。如果你需要鱼，人家会找个办法钓到鱼，我跟你说。所以他小的时候是用这么一个方法。那我们跟他在一起钓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用鱼竿，有的时候会用我最喜欢用的一个方法，是我们农村老用的，是用这种锡罐头，这种铁制的罐头，然后绑个绳，然后前面绑个绳子，喷点明亮的颜色在前面，绑个绳的时候后在绳底下放个鱼钩和鱼饵嘛，然后在水里放着，那它水里会漂浮嘛，漂浮的时候呢，你可以还可以看着，你看那个颜色嘛，看那个一漂浮的时候你能看到那个颜色。但是呢，如果一个鱼吃那个饵的话，它会进水，那个罐头会进水去，然后就你不见了。如果鱼特别大，那时间可能很长，可能十秒二十秒钟，它一直在水底下一直等着这个一起来，哗一起来，然后我们就用着船去，一个人在前面拿着这个罐头啊，这个后面的人拿着渔网，然后把那个鱼捞到船里边。我们用这个是我最喜欢用的方法。然后我们钓鱼的时候可能会用200多个这种罐头，然后放在大湖里边，然后就看着，然后就一看又一个下去，就过去了，就去哪。然后如果用对饵的话，然后如果那天鱼饿的话，那真的能钓到很多鱼。但是偶尔我们也会用渔网， 这是我最不喜欢用的方法，特别累啊。那虽然你用个网的时候，如果你有技巧的话，或者是如果你会用这个方法钓鱼的话，你能钓到很多鱼，但是呢你前面的准备和后面的这个修网和洗网的时间是很长，特别特别累。所以我记得我们也做过几回钓到很多鱼，但是呢我发现钓完很多鱼的时候，那天下午一天就在我们这个我爷爷的那个房子那个前面的廊坐那儿修网，修整个一下午，那么修，以后就不想用这个方法去钓鱼了。但是我们发现在这一段故事也是差不多一个情况，我们发现他们也是钓鱼的时候，在第二节他说打鱼的人离开船洗网去了，那洗网他也是修也是洗也是准备一下啊，去啊，第二天晚上基本上还得再去钓鱼嘛，所以他们用这么一个方式。所以其实钓过鱼的人，或者是在松花江边看着人钓鱼的人，也能理解这个情况，这个场景。所以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路加给我们描述了这个场景，他说众人拥挤到耶稣面前啊，我们知道耶稣因为行了许多神迹，也因为他讲道是大有力量的，很多人愿意跟随他。那么有信的也有不信的，有人啊想看着热闹啊，有的人是真信耶稣基督。所以他说很多人拥挤到耶稣基督面前，我们知道人特别多，而且越来越多在耶稣基督的施工中。在第十二章，也是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一节，他说那时候有几万人聚在一处，甚至彼此践踏，好吧。所以有的时候人跟随耶稣基督，想看见耶稣基督信个神迹，想听耶稣基督讲道的人会特别多。那因这个原因，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乱，人太多了，或者是可能是因为危险，基督上了西门彼得的船，然后想继续的讲道。你发现耶稣基督不会让任何一个事情影响他的讲道啊，乱了也还得讲，人多还得讲，有的别的事儿还得讲。那我们也应该效法他的榜样在这一方面。但是他上了西门的船，然后离了水岸里的，他说稍微离岸，然后耶稣就坐在船上开始教训人，这样他们过不来吧？啊，用着水维护自己和维护他讲道的时间。但是我要强调一点，我觉得大家也有记得这一点。我们发现基督在这个时候所做的一切所行的都围绕着西门彼得，他没一个选择。你看他到的时候人特别多，但是他看有打鱼的人，有渔人在岸上，然后他选出彼得说我要上你的船去。后来我们发现他也命令他在他的船上，他命令他往深的地方去，来去下网，来去钓鱼。我们一次的又一次可以看见耶稣基督在针对着彼得说话，在他所行的他所说的都是在针对的西门彼得。做到最后我们发现耶稣基督行的神迹也是给西门彼得看，约翰和他的弟兄雅各看。在第九节他说西门和他的同伴见打了这许多鱼都甚惊讶，啊，所以我们发现虽然这个故事有众人，有我个会众，有很多人在看着，有很多人在听着他的讲道，但是我们要清楚的明白耶稣基督在这个故事里边他所做的事情，其实他所针对的其实是彼得，啊，是彼得。首先呢，第一件事情我们也要看心里矛盾的西门彼得，心里矛盾的西门彼得。你说你为什么可以说心里矛盾的吗？是这样子，我们首先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鲁加是在给我们介绍了一位信主的西门，他已经相信耶稣基督，他相信耶稣是基督。在这个故事里边我们也发现他在听着主的命令，主说什么他做什么。他说西门我要上你的船，西门说可以，他说你稍微的离开岸，西门说行，然后他就离开岸。到最后他说你往深的地方去钓鱼，去下网，他说行，我也去做。虽然我是一个渔人，我是在行的，我懂，我虽然我们今天昨天晚上钓的也没有钓到什么鱼，但是我愿意遵守你的诫命。 因为我们发现基督选上了他的船，他也听从主下网的命令，他也叫他父子老师啊，老师。那么我们说，我相信在这个时候，耶稣这个彼得已经相信耶稣基督，但是最好的证据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大家翻一翻，看到约翰福音第一章，这个是耶稣基督第一次见彼得，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从第35节开始看。第35节，他说：“次日，约翰有站着，约翰他指的是施洗约翰，还有两个门徒同他在一处。约翰看见耶稣行走，就说：‘这是天主的羔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有很多门徒在跟随施洗的约翰。”但是耶稣基督的施工一开始的时候，施洗约翰说：“这个就是弥赛亚，这个就是永生天主的羔羊，你跟随他，你跟随他。”当时37节说，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耶稣去了。耶稣转身看见他们跟随，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就说：“拉比，老师，父子。”这个意思，在那里住，拉比翻出来就是父子。39节说，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看他住处，这一日便和他同住，跟随他，开始做他的门徒。在第40节，他说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去的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安德烈先遇见他哥哥西门，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看的故事所提的就是西门彼得，对他说：“我们遇见米西亚了。”米西亚翻出来就是基督。所以他说什么呢？他说：“今天哎，彼得，西门彼得，我告诉你兄弟啊，我今天看见了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基督，我看见了弥赛亚，我信了他，要不你也跟着我们一起去跟随他，信他而做他的门徒。”后来我们发现在第41节就引起他去见耶稣，耶稣看见他说：“你是约拿的儿子西门，可以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所以他开始跟随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跟随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也给他起一个新的名字啊，他已经相信了耶稣是基督，他已经相信了耶稣是弥赛亚。所以我为什么说我相信在这个时候，首先是之前在历史事件，在圣经历史之中，他已经告诉我们彼得相信了耶稣基督。但是也在这个故事里边，我们也发现无论耶稣命令他做什么他也做。那我们知道信耶稣基督的人就是遵守他诫命的人。所以我们发现在这个时候，西门彼得是已经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是已经相信耶稣是基督，他已经开始跟随耶稣基督。我们发现彼得，西门彼得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故事里边是一位信徒，是一个门徒，但是我们也发现他心里有矛盾。我们可以说在跟随基督的路上，在他心里有障碍。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可以说彼得是一个断断续续的门徒。我愿意跟随基督，但是我还有一点私事儿，可以这么说。我之前我已经相信，用口里承认，而见到耶稣，而知道他是基督，而知道他是弥赛亚，但是现在我要钓鱼，我要钓鱼。我们可以这样说，耶稣彼得有什么一个思想呢？该跟随主的时候跟随主，但该钓鱼的时候该钓鱼。这个是他的职业，我们知道他是一个钓鱼的人，他是一个渔人。所以我们发现在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决定，或者是还不愿意完全的放下一切然后跟随耶稣基督。彼得可能在自己的心里在想，我不要走那个太极端的那一条道，我愿意侍奉天主，我愿意跟随耶稣基督，我愿意遵守他的诫命，我愿意容他做我的老师，但是撇下一切所有然后跟随基督，那这个是另一回事。人还得吃饭呢，人还得上班啊，我还有一些别的重要的事情。我们可以说这样说，彼得在这个时候在看着天主而说：“天主，我的一切所有我能跟你分一半，我能跟你分一半啊。” 我愿意侍奉你。而且对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情况，我们也是能理解的。我愿意侍奉您，我愿意侍奉你耶稣基督，但是我还得吃饭呢，我还有家人呢，我还有孩子呢。有可能彼得的媳妇儿跟他说，我你可以跟随他，但是我们家还得有收入呢，我们家还得有钱呢，我们咋吃饭呢？我的母亲生病了，你不忘了吗？有可能他的朋友，有可能约翰雅各，谁知道，跟他说，我们也相信耶稣是基督，但是那种跟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的跟随他的这种人呢，我们是不能这样做的，我们是不能做的。所以他这个事儿，我们发现他脱血了吧？他说，我相信他是永生天主的儿子，我相信他是基督，我相信他是我的老师，但是我能跟你分一半，我的一切所有我跟你分一半呗，行吗？你这个你能不能接受？一半也算多啊，耶稣基督你能不能接受？我发现我们信徒也常常如此的，我们的信心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但并不是我们的一切。我相信耶稣基督，我是一位信徒，我也不怀疑这句话，我也信，我是一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但是我这个不能影响或者不能覆盖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愿意把我自己的周日早上赐给他，甚至周三，但是周三也有点极端啊，我周三我也愿意，周三晚上的祷告会我也愿意赐给他。但是呢，基督在说什么呢？彼得，一切所有，我要一切，我要所有，啊！你说这个有点极端了吧？这句话，我发现他们最后是乐意的去撇下一切所有跟随基督，但是耶稣基督没有命令他们说你错了。儒家福音第十四章说，这样你们若不撇下一切所有，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们总想要半信半疑的跟随基督，但基督说，你要撇下一切所有跟随我，你若不撇下一切所有，我就不能使用你，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他说完这句话，在路加福音第十四章三十三节这时候，他说，盐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儿，盐若失了味，要用什么叫这盐在咸呢？不可用在天里，也不可堆在粪里，只好丢在外面。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他的意思是一个不愿意撇下一切所有的门徒算什么？算没有价值的，算不能被我使用的，是掉没有失味的盐啊，一般。基督也知道这一点，也知道彼得心里矛盾，因此去找他。第二，我们看是教的基督，哎，这个特别有意思。我们从此也能看到耶稣基督是多么的温柔，多么的有爱的一位救主。你们冷了是吧？对，我关了。行，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在从第二节开始看，我们发现西门彼得陷入异常尴尬的处境。我们发现西门彼得陷入异常尴尬的处境，特别有意思。如果你简单的看，你发现基督在讲到西门在希望，基督想得人，西门想得鱼。我发现这个不太对，不太合适。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我们可以简单的看，如果他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如果他相信耶稣基督，而我相信他相信，在这个时候他应该在哪里呢？他应该在耶稣基督的后边跟随他，耶稣基督在讲道，他应该就跟着他。以后我们发现他就会这样子的，耶稣基督住哪儿，去哪儿，耶稣基督住哪儿，耶稣基督吃什么，耶稣基督干什么，他都跟随他去。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并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一想这个场景的时候，我心里 我准备的时候，我心里想，若是我的话，老尴尬了，老尴尬了。你坐那儿，你明明你已经告诉耶稣基督，我相信你是弥赛亚，我相信你是永生的泉源，我相信你是我独一无二的救主。但是我现在在岸上希望，我觉得耶稣，我们知道是无所不知的天主，他也知道彼得在那儿，他就过去找彼得，彼得就在这儿洗网，然后他就说，我彼得，我想用你的船，行吗？啊，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彼得的心里也知道，哎，我不对，啊，你看我现在在，我现在在钓鱼，我现在在忙着这些世俗的事情。然后耶稣基督在讲永生天主的道，为什么这些人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些人在拥挤，因为他们想听天主的道。老尴尬了，我觉得若是我的话会很尴尬。他是一位信徒，他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其实我们也如此，我们也一样。当我们选择世俗的时候，当我们选择在短暂时期或者是在短期离开而追求我们自己想追求的时候，我们心里也知道这个是不对的，啊，但是还是还得吃饭呢，啊，还得钓鱼去，还得办点别的事情。我们发现基督便教训众人，便教训西门。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哈。耶稣说我要用你的船，我上你的船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耶稣基督讲道花了多长时间，但是他虽然是讲给会众听，但是他也是讲给西门听。可能会众在他前面，但是西门在他后面。西门的坐着，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的经历，但是我有过。当我心里有罪的时候，听个人讲道，这是多么难受的一件事情。你坐那，你知道我明明我最近的行为和思想是不合乎圣经的，然后这个人而且越厉害讲的你就越难受，他每一次说一句话，耶稣基督每一次说你们要相信我，我就是世人的拯救者，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西门也说我知道啊，别再说了，我知道。他每一次责备会众的时候，彼得也因此受责备，他每次讲自己，彼得在心里肯定很难受。虽然他是给会众听，他同时也是讲给他的门徒西门彼得听。然后我们发现基督再一次的提醒西门，我是你的攻击者，我是你的攻击者。你看第四节，彼得把这个耶稣基督讲完了，在第四节他说对西门说，将船摇到水深的地方，下网打鱼。西门回答说，在这个时候他肯定已经很难受，他说父子，我终夜劳苦并没有打着什么，如今我遵守你的命下网。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很多人觉得他这句话是悖逆的或者是生气的，那我觉得不一定，我觉得他应该在这个时候应该是比较绝望啊。你看我跟随基督也没有成功，我钓鱼也没有成功，我这个失败的很现在。然后他看着耶稣，他说基督你知道，负责老师你知道，还认他的位置，还认他的守卫，他说我知道，你想让我去做，我告诉你，我是在行的人，我是钓鱼的人，我们已经干了一晚上，没有钓着什么，一个鱼也没有，一条鱼也没有，但是我遵守你的命下网。所以他去做了，他做的时候第六节告诉我们，刚下网就圈住了许多鱼，网几乎裂开。这个特别有意思啊！基督讲完了就看西门，告诉他你去做，你做我想做的。西门说，哎呀，我可以做，但是我不太相信会有什么好的结果。那你说为什么天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选择这样的一个神迹呢？他为什么行这个事儿呢？我觉得耶稣基督想让西门知道，我能满足你的需要，我能满足你，而且呢其实我比你厉害。嗯，你虽然你是一个愚人，你虽然你是一个做生意的，你去钓鱼跟雅各和 约翰，你们一起干，你是很有能力的，但是我要告诉你，我比你厉害，我能满足你，而且我满足你的肯定比你自己满足的还好还全。可能一开始彼得说我是个愚人，我就得靠着自己去拼命干，但是基督在说什么？你要学会靠我，我能攻击你，我是你的攻击者。在马太福音十九章，又是彼得在二十七节说，彼得说我们舍弃一切所有的跟从你，他这时候已经做了这个选择，我舍弃一切跟从你，你将来能得着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万物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座位上审问以色列十二支派的人。但是第二十九节我们直接能应用的，在第二十九节他说，凡为我命撇下家宅弟兄姐妹父母妻子儿女田产，必要收复百倍，并且得着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他说了很清楚，他说了，你如果撇下一切跟从我的话，你会受福百倍，并且得永生。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一节，他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取用这些物，你们在天上的父已经知道了。你们需要先求天主的国和他的义，天父自然将这些东西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日忧虑，明日的事明日忧虑，一日只受一日的劳苦就够了。他说得很清楚，他为什么让他钓鱼呢？为什么再一次的为什么有这么一个方式，说他讲完了之后，讲天主的道给会众听，跟喜门听之后，他说你去钓，你想钓鱼吧，我给你看怎么钓啊，自己去，你觉得你厉害吗？我给你看个厉害的啊。然后他去，然后钓到那么多鱼。我发现很多人在这个时代认为，如果我跟随耶稣基督的话，如果我完全的撇下一切然后跟随耶稣基督，如果我说耶稣基督你的事有限，我愿意完全的遵守而跟随你，如果我这样做的话，我会吃大亏，而不甚至是我会吃大亏，我的孩子会吃大亏。但是你在欺骗自己，我跟你说，你在欺骗自己。我记得我小时候，我跟着我的父母，我的父亲可逗了。我们小时候，我们很多活动我们没有参与。我的朋友们在周日打篮球，在周日参加，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一个篮球队。我特想参加，我觉得我，因为那时候比较骄傲，觉得我打得特别好，应该去发挥。我瑞姆斯老爸，你为什么不让我？周日都是周日或者周三，他就是不让我做。很多学校，好的学校我也没有去。我受过的教育不算好的，说实话，在家里学习被人巧笑，被人觉得你看你这毁了你的孩子，在家里这什么学习啊，浪费你的时间，你孩子将来怎么糊口呢？你孩子将来怎么打工呢？你孩子甚至我现在我的本科生是什么呢？是一张纸，没有价值。我想用我的毕业证书去美国打工，一看神学，他们说这是啥玩意，这是什么，你还在这儿想打工吗？但是我很多事情在世俗人的眼里我是没有做到的，但是我做了什么？我学会了中文，我看到天主在中国做了很多奇妙的事情，我学会了爱中国，爱中国人，我也学会了爱我的天主。阿们，你们不阿们，我阿们我自己。好，然后我爸总会讽刺地说，侍奉主真是苦啊，侍奉主真是苦啊，我讨厌这种人，我跟你说，哎呀这真难啊，哎呀这个负担啊，哎呀咋办呢、啊、你有问题，我跟你说你有问题。侍奉主是一个好的事情，别的天南西州的农村的孩子十八岁的时候毕业去吃个汉堡，我呢去香港跟我父亲看我父亲在香港讲道， 别的孩子有这样的机会吗？也没有，也没有。侍奉主是好事情，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第三，我们看见一个改正的门徒，改正的门徒。你看第八节，西门彼得，他已经相信耶稣，他见这个事儿之后，他明白耶稣基督的意思。我发现，然后他说什么？主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明白了，他明白耶稣基督的意思，他明白为什么耶稣基督选择他的船，他明白为什么耶稣基督在他面前讲道，他明白为什么替耶稣基督行这个神迹。他想让他知道，你觉得我不行吗？你觉得我不能满足你吗？在第九节他说，西门和他同伴见打了这些许多鱼都甚惊讶。西门的同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都惊讶。耶稣对门徒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将要得人了。他们将两只船拉上岸去，就撇下一切所有跟从耶稣基督。这也是基督的目标啊！你现在你信了，那个也挺好啊。你现在还愿意叫我老师拉比父子，这个也挺好，但是我的要求更高。你愿意不愿意撇下一切所有跟随我？在这时候我们发现西门认出来他的罪啊，我的信心不足，那我想变侍奉耶稣基督，变跟随耶稣，变钓鱼啊，但是耶稣基督说你必须撇下一切所有的我。他知道我没有全心全意的跟随耶稣基督，但是我们看基督温柔的回答，他没有给彼得来一嘴巴子，你看你这个笨蛋啊，你都说你相信我，你现在你该干啥呀你啊，他没有这样子，他就说你们不要害怕啊，不要害怕，学会了吗？啊，那撇下一切所有跟随吧。然后我们发现他们振作了，一开始他们害怕，然后基督也没有严厉的对待他们，反而他说不要惧怕，跟随我就行了，然后从今以后你将要得人了，你要做我的用人。那我们发现这个是第一次彼得受责备，还会有好几次啊，他还会有许多问题。这个不是一下就行，好，我要完全的跟随耶稣基督，然后就一辈子就不会有一样的犯一样的罪，不会犯一样的错，不是，并不是这样子。其实如果你看约翰福音第21章，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可能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彼得也又可能再一次的回去钓鱼去了，然后彼得耶稣基督又来了，又行这个神迹，你忘了吗？彼得你忘了，又忘了啊！我们人是这样子，我们说我愿意跟随耶稣基督，我愿意全心的全意跟随耶稣基督，但是可能到关键时刻，可能到艰难时刻，可能我们受世俗的诱惑的时候，我们说但是我还得这样做那样做，但是不要忘了，这个是耶稣基督的要求，你若不撇下一切所有，你不能做我的门徒。他的意思是我的事情必须优先，他的意思是你不能，意思并不是你不能上班啊，这个不是他的意思，但是我的事情必须是最重要的。那么我们今天该问自己，我到底是什么样的门徒？是全为基督的吗？是撇下一切所有的跟随基督的吗？还是这种断断续续的？我也该问我自己，你们也该查验自己的心。我知道你忧虑，我知道你担心，这是自然的，很自然的一个反应。你担心以后我的孩子，你担心以后我们的收入，你担心以后我的养老，我理解。但是耶稣基督同时他给彼得说，西门彼得说，同时跟你说，你觉得我不行吗？你觉得我没有力量吗？你是钓鱼的，我给你看鱼怎么钓。我们要信靠他，我们要信靠，我们不要忘着他比我厉害，他知道我所需要的，他知道我孩子所需要的。全为耶稣基督撇下一切的门徒。